今晚想同大家分享嘅圣经系来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2章系旧约616版。唔知大家对于呢个新或者一啲嘅好消息，当你接收到嘅时候，你会通常咩反应嘅呢？我哋好多时候而家有手机，每日我哋都收到一啲嘅推广嘅广告，话俾你听边啲地方有减价或者特别嘅优惠。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啲信息，我哋嘅接受或者有几多嘅相信呢？好多时候我哋都听新闻就话要提防啊，提防有些诈骗，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好的消息，有些投资的机会啊等等，我们都有一个提防， 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的东西不是一定真的。今天是这样，昔日一样，未读到以赛亚书52章，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日本就有一个的军官，他叫做小野田宽郎，我们就这么讲这个军官。这个军官是陆军担任一个情报官的工作，他在1944年12月日本军就派他去到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进行一些游击战的任务。那大家知道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1945年8月份就结束了。当时日本和一些日本军呢，就用这些飞机呢，就将一些的传单就投落去这个吕宋岛，通知他们的军人就说我们已经投降了，现时已经和平了。当这个军官收到这个传单的时候，他不以为意，他认为这个是敌方这些盟军一些诈骗的伎俩，想欺骗他，所以他不信。他同埋几个啲同僚继续喺战场上作战。又过咗一段时间，菲律宾政府就收到呢啲军人嘅家眷寄嚟嘅信，咁亦都尽办法去将呢啲嘅家书嚟到交俾呢啲嘅军人。这个军官一样，当他收到家书家人的问候，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完结了，和平了，日本已经投降了，他又不信，他都是觉得这些又是盟军的一些诈骗伎俩。同样如是者，他在个荒岛上面就靠着吃椰子吃香蕉，有时去到啲菲律宾嘅家庭偷咗啲家禽嚟到食，继续有时同啲当地嘅警察就对抗作战，而当中佢啲同僚有啲因为咁样受伤战死。如是者，总共过咗好多年，有30年，30年佢就喺个岛里边，以为仲喺度作战紧。他就靠着这样吃那些椰子吃香蕉，继续在那里维持他生命，继续作战。去到1950年，当时剩下只有两个同伴，再去到72年，连两个同伴都被人杀了，剩下他一个。一路去到74年，74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探险家，他有一个 任务呢就是想去找回这个人，找回他，告诉他这个消息，投降的消息，战争完结的消息。估不到他真的找到他，找到他之后直接跟他说，但这个军人竟然不信，竟然不信，他说除非是我的上司，直属的上司来跟我说，我才相信。于是乎这个的日本探险家又回到日本，跟日本政府说，就找回，真的找到当时这个的他上司。他上司已经转了行了，当然不是再做军人，做了一个卖书的商人。他按照日本的政府的要求，就去到日本，去到，对不起，去到这个吕宋岛，就找回这个军官，直接跟他说。这个军官的时候就先知道，恍然大悟，原来在三十年里面就白白这样，好，这种的坚持和平的信息带不到给他任何的益处。他就那次之后就回到日本，当然日本政府就是用一个光荣，一个荣誉这样来欢迎他，但是很多很多其他各方面有不同的评语，包括就说为什么他不相信这些信息呢，多次不同的形式的信息他都不信呢，是不是他太过固执呢？又或者有些人思想就说，日本政府是不是应该一早就应该找一个较好的方法去将这个信息去告诉他听呢？当中他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不信，很多地方他为了效忠这个日本，他就将他人生三十年就在一个白白这样在一个战斗中度过了。我就思想，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讲话传福音，我们将这个好消息去分享出去，同样地我们可能会讲一次两次三次都未必有效的，因为很多视乎对方会怎样接受，是不是抱着一个怀疑不信的态度。就好像上星期同工也都分享过，我们应该有一个的实际的期望，有时很多人就不是那么容易去接受好的消息，甚至乎是什么消息他都未必那么容易去接受。但是返回我们，或者到头来讲，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怎样用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去将这个讯息传开呢？是不是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能够令到人家容易去相信呢？譬如说，如果日本军能够早些日本政府找到他上司去到那里找回他自己的队友，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这些很多坊间有些这样的不同的批评讨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以赛亚书第52章里面提到，也是一个报信的人，他将一个好消息在战场上带回来。我们一起读读这个616页第52章，上帝必拯救耶路撒冷。第一节开始，耶路撒冷啊，醒起来，再坚强起来啦，遵承圣城啊，着起荣美的衣服啦，异族的人不再任意入你们的城门。耶路撒冷啊，挣脱一切 的束缚啦，从尘土中起来啦，登上你的宝座，遵承被掳的人民啊，挣脱捆绑你的锁链。耶和华对他的子民这么说，你们被卖为奴仆时，为奴时，并没有人给你们代价，同样你们得自由亦不用给。主耶和华这么说，你们去埃及寄居 是自愿的，但亚述人用武力将你们掳去，一个钱都不用给。现在在巴比伦发生同样的事，你们是俘虏，他们并没有什么给你们。统治你们的人心高气傲，不停藐视我。有一日你们必承认我是你的上帝，承认我同你们讲过的话。爬山越岭而来的使者，他的脚忠甚美，他奔走来报好消息，是和平的好消息，是公义的好消息。他对孙成说，你的上帝掌权，看下城上的守望者高声呼叫，他们一起欢呼，他们必亲眼看见。耶和华回到孙城，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废墟啊，大声呼呼歌唱啊，耶和华要拯救他的城，要安慰他的子民。耶和华会运用神圣的力量拯救他的子民，普天下的人都将看到上帝的救恩。离开吧，快点离开巴比伦，抬圣殿器物的人啊，不要碰到不洁的东西，离开时要保持洁净。你们不用匆忙逃走，不用逃命，耶和华会在你前面领导你们，以色列的上帝会从后面保护你们。这段的圣经一开始第一二节已经提到一个好的消息，就说耶路撒冷啊，醒起来，再坚强起来，孙城圣城直着荣美，要着起荣美的衣服，异族的人不再任意入你们的城门。耶路撒冷啊，挣脱一切的束缚，从尘土中起来，登上你的宝座。孙城被掳的人啊，人民啊，挣脱捆绑你的锁链。一开始耶和华就宣告这个的好消息。其实以赛亚在这里就预言未来巴比伦兴起，他毁灭了耶路撒冷，还有将上帝的子民掳去到流放的地方，去到巴比伦。这个的消息可以说是不好的消息。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城，是上帝的居上世子民所居住的地方，将会被拆毁，城墙也都会被毁灭。现在在这段圣经里面，以赛亚就描绘回耶路撒冷的人在毁坏城墙的时候要等待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说，如果这个战争是胜利的话，他们就会得到救赎，他会离开巴比伦，可以离开那处。如果是失败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得到救赎。我们看到这个52节给到我们的印象，这个语气是胜利的语气，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这个希望。上帝就告诉他们，要醒来，要起来，召集你们的力量，穿上一些好的衣服，最好的衣服，脱去你的破衣。为什么？因为这个城就会得到救赎，再不需要受到敌人的攻击。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一开始有这样的宣告，又跟着第三第四节提到的话，就是第三节，耶和华对他的子民这说，你们被卖为奴时，并没有人给你们代价，同样你们得自由也不用给。巴比伦可以说去到，可以说灭了这个犹太国，在那时候将子民带走， 在这里提到就说根本上他没有需要出任何的代价，神没有收到这些巴比伦任何的代价，或者巴比伦没有给到大犹大国有任何 的补偿，他就是将他灭了，然后将他子民掳走。同样地，因为巴比伦侵略这个犹大得胜了他，现在神要将他释放回，神要将他子民来到救他出来，等他回归回去到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这里讲，他们都不需要给什么东西，不需要得到任何的补偿。在这个我们知道历史，巴比伦就被波斯所灭的。在波斯王，波斯做王朝的时候，波斯王就是有得到上帝的感召，是被他们回到去耶路撒冷那处有几次的回归。这些都是可以说白白这样去释放他们，使他们回归的。他又提到跟着说埃及地他们是自愿去的，但是亚述人就有武力将他掳去，一样亦都不需要给任何钱，没有任何代价，没有任何代价的。现在在巴比伦所发生的同样的事，他们被掳亦都是这样样，统治你的人心高气傲，不停藐视我。第五节这里讲这些统治的人巴比伦，他们因为不需要任何代价，很容易就得到这个犹大国，他们心高气傲。同样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有什么感受呢？他们感受可能就是说上帝，或者怀疑上帝是不是继续保守他们呢？为什么这么容易，这么没有任何代价，那就被他们被掳走呢？同样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上帝的命这里提到就受到藐视，好像上帝不在这里，上帝没有能力去保护这些犹太人。在这里上帝很奇地或者很特别地讲第六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有一天你们必承认我是你的上帝，承认我跟你讲过的话。在这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像好没有任何的所谓代价就可以掳走的犹太人，同样神就在这个情况告诉犹太人，我们有一天你将会承认回我，承认回我是你的上帝，承认回我跟你所讲的一切的说话。这个就要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提醒回那些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谁是我们的你的神，这个就是我，我就是你的上帝。上帝说我的话就是会实现，我的对你的承诺是会实现。我们很多时候就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上帝，他是神，他有他的应许。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有埋怨，当我们就算这里看到有神的信息来到的时候，一个的好消息，犹太人都不是一个每一个都容易去接受，这么快去接受这个好消息，他们仍然有猜疑有怀疑，他们仍然当中有人会有不信。当有什么情况，其实都有，大家看历史有70多年，他们就是这样在一个不信的环境里面，但是神没有离弃他。 Amazing Grace， 我们刚才唱歌，因为神的恩典仍然在处，因为神仍然是眷顾他的百姓。 在这里看 看到就说神是要将他自己来到让他们承认回我就是你的上帝，要以色列人去承认回他就是神，承认回他一切跟他所说的一切说话。上帝就是这样给到我们很多机会去来到回转，就算我们有很多的不信，很多的埋怨，但神依然是按守祂的承诺。所以就算在到为奴的地方，上帝的名被污蔑，无论是他们的自己的子民对他的不信，敌方对于他各方面的藐视，上帝就在这个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呢？他就说他就要来到他的子民那处告诉他听，我就是你的上帝。他用什么方式呢？第七节就说爬山越岭而来的使者，他的脚中甚美，他奔走来的好，他奔走来报好消息。当时在个战场上面，我们会知道将一些的信息去传达是靠一些使者，他们使者是要走一段由战场将这个好消息带回来去到耶路撒冷。这个使者他是会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路程，他凭着他一双腿，这只脚走一些崎岖的路，或者是荆棘的路，或者一些路根本上不是正式的路，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尽快将这个好消息去带回去耶路撒冷。这里提到就说这个人爬山越岭，爬山越岭，这个来的使者特别提到他的脚甚美，他的脚甚美，你可以想象到他的脚会不会很漂亮呢？其实他所解释的不是说他外表的美，我们知道真的走那么多的路，可能当时的年代可能没有鞋的，不是我们现在那些爬山鞋，他可能穿一些很简陋的，或者一些 sandals， 或者甚至乎不穿鞋，他经过这些翻山越岭，或者已经是充满泥瓣，或者是已经有伤痕累累，又或者是他的血又已经有流血受伤，但是圣经里说他的脚是甚美。他之所以美，是因为他带来一个好的消息。他之所以要美，就因为他能够愿意奔走这条路程，从远处去将这个消息去带回来给耶路撒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思想传福音，就好像我们将一个信息去带去他人那处，当中或许我们不可以坐在这里，我们用一只脚，用一只脚，或者我们用一个的，当然现今而年代你可以用很多电子媒介各方面，但是我们想象到在圣经里面所说，我们需要行出来，需要带出去，将这个信息，这个好的消息，无论是翻山越岭也好，或者困难重重也好，我们愿意不为这些的困难险阻，或者是荆棘满途，我们愿意行出去，将好消息能够传达到去受惠的人。圣经所讲这个不是一个静态的美，不是说只脚有多漂亮，而是它所能够奔走的路 所带回来的信息。这个是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个爬山越岭的使者脚中甚美。在中文翻译的圣经就说脚中，其实如果看回英文圣经呢，直情是说 beautiful feet 的，就是说只脚是靓。脚中的意思有少少是有不同的解释，而是说是指他所奔走过的路就脚中。如果大家有印象，有个 poster， 有个 footprint， 就讲到即系耶和华，即系一个人行路咧，佢系即系见到佢一个个嘅足印。当时你见到足印就代表佢所奔走嘅路。呢度所提到呢个嘅足印，同真正圣经嘅英文翻译所讲呢个嘅脚本身，虽然是有些地方是讲到它的路程，但最主要这个只脚的美不是在乎它形态的美，一个静态的美，而有一个叫我们所谓的动态的美。所带来的是什么消息呢？如果我们说讲全福音，全福音究竟是全什么的好信息呢？其实在这里第七节已经可以给到我们有一个学习，他说是和平的好消息。和平的好消息，英文是 proclaim peace， 和平的好消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明白到，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是与神为敌，因为我们有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为什么会与神为敌呢？就因为我们要自己为主，我们要自己话事，我们有这个罪恶的阻隔，所以我们跟神是有这个的隔绝，是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要跟神和好，我们会知道要得到这个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怎样的呢？就说神是要免去我们的罪，是靠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为我们写十字架上，耶稣就因为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个人救主，我们就可以去到他那处得到罪的赦免。当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被称为义，被称为义。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和平。所以我们传福音，这里所提到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话给对方听，话给我们要这些未曾信的人，这个我们要与上帝和好。所以这个信息其实一方面似乎是好消息，但另一方面为什么有很多时候的人不会那么容易接受呢？就是因为他带来的是另一个坏的消息。这个坏的消息就是说我们人是有罪的，人是不可以靠着自己来到行公义，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好消息附带着是一个坏消息，不是很多时候那么容易人会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是有需要到神的拯救。所以也是解释到为什么有很多时候这个好消息我们认为是可以给到人有个益处的，但是接受的人他所想的想法不是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第二方面，这里所提到的他奔走报好消息是和平的好消息，是公义的好消息，是公义的好消息。在其他翻译本他是说 good tidings， 是一个喜乐的信息，是一个喜乐的信息。 在这里中文翻译公义，公义在英文翻译 good tidings， 跟住英文翻译最后加上除了是一个欢乐的信息之外，就是一个叫救恩的信息，一个救恩的信息。我翻查我几个翻译本都是没有提到直译是公义，当然我们很明白到公义的意思，上帝公义的，因为我们就要向神求主来到赦免我的罪，我们才能够得到被称为义。但同样地，除了这个公义，除了这个和平，还有的就是这个喜乐的信息，还有就是这个的救恩的信息，这些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在这里可以想象到我们去传信息去给未信的，我们有没有去传这个和平的信息呢？有没有去传这个喜乐的信息呢？有没有传这个救恩的信息呢？似乎这个三方面是神要我们不要遗漏的，是我们要能够将这三方面的信息来传给我们其他未曾信的。他说因为你的上帝已经掌权了，神已经是掌权，已经打胜敌人，同样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这个罪，他能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我们都不受死亡的威胁，因为我们信他的就会得到永生。这些的学习我们都不会陌生，也都相当熟悉。但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传信息和平好消息，公义的好消息，上帝的掌权，他看下城上的守望者高声呼叫，他们一起欢呼，他们必亲眼看见耶和华翻到新城耶路撒冷的废墟，大声欢呼歌唱，耶和华要拯救他们的城，要安慰他的子民。这些都是神的好消息，去来到告诉那些子民听，你们已经开始可以大声欢呼，可以大声歌唱，因为耶和华是要拯救你们，是要安慰你们。当好消息来到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回应的呢？或者我们愿怎样有多少的动机去传这好消息呢？讲到传好消息，我想很多人都喜欢将好消息告诉人听的。在撒母耳记上有一个记载，对不起，撒母耳记下有一个记载，是在18:19-32里面提到，当大卫的敌人被打败，就是其实他仔亚沙龙，他叛变，耶和华为着大卫去征战，令到大卫打胜他的敌人。当时打赢了，我们从这个圣经记载，这个的好消息，他的军官想尽快去通知大卫，告诉他听一个好消息。当时有两个人都很着意去来到将这个信息带出去。首先当然约押，约押是他的将军，他希望尽快就将这个好消息去带回去，从战场带回去告诉大卫听。所以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安排了一个人去来到将这个信息是传出去。当时这个人就叫古士，一个古士人，他说你跑去吧，叫他奔走回去去传这个好的信息。但是当时又有另一个人， 这个人呢就叫撒督，是撒督的仔阿希马斯。这个阿希马斯他又走去约押面前，他求他，不如你给我去啦，你给我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卫听。当时约押就跟他说，你不用去啦，我已经派了人去啦，反正如果你去你都得不到任何奖赏，所以你都不需要去啦。但这个阿希马斯他继续去求这个约押，给我去啦，你容我去啦。他如是者多次的恳求，约押就说咁你去啦。当佢收到呢个嘅约押嘅同意，佢就即刻奔走。佢仲快过之前嗰个人，仲快过古时人，一马当先咁样，就去到搵到话俾大卫听呢个嘅好消息。第一个大家都知历史啦，记载其实呢个系咪真系好消息呢？打胜仗是好消息，但是他的仔阿沙龙被人杀，他被杀了，这个又不是一个真的那么好的消息。但是讲回我想就是说带出来，当我们真的知道是一个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就会很想尽快去告诉我们其他人听。我们有没有真正当或者将神的信息，这个救恩，刚才所讲这个拯救的信息，这个和平的信息，这个喜乐的信息，有这种这样的兴奋去带出去给其他人呢？我们很多时候在实际的环境就说不容易，我们会觉得不容易，我们会觉得有困难，我们有很多的想法，要令到我们不是很愿意去传福音。其实最近我都看回一些的调查报告，大家知道我们最近都有些关于 Christianity， 即是基督教各方面在传播方面的一些的调查报告，当中有一份叫做《基督时报》（Christian Times）， 佢2019年喺2月15日，佢有一个嘅叫做《Reviving Evangelism》嘅一个调查报告。佢系集中喺北美洲嘅，亦都集中喺美国。佢就着眼点就系话睇翻基督徒同埋非基督徒喺信仰上边嘅分享嘅一啲嘅经历同埋期望。咁佢訪問咗好多唔同年齡層嘅人，包括一啲嘅所謂千禧年代嘅，有啲就係叫 Generation X 世代嘅，亦都有啲係 Baby Boomers， 即係啲好似我咁嘅年紀嗰啲叫 Baby Boomers 啦。其實 Baby Boomers 係指60岁到78岁呢個年齡層嘅，呢啲叫 Baby Boomers。Generation X 世代咧就系43岁到59岁呢个嘅年龄层。咁 Millennials 咧或者叫 Generation X 啊 Y 世代咧就系28岁到44岁呢个年龄层。咁有一个好特别嘅发现咧，就话特别系呢个 Generation Y， 即系呢个 Y 世代或者叫千禧世代嘅人，佢哋有大概一半的信徒，他们已经是基督徒来的，一半的信徒 47% 他们就觉得跟人去分享或者去跟那些不同信仰的人去分享自己的信仰是错的，他们觉得跟一些不同信仰的人去分享自己的信仰是错的，他们很有矛盾。为什么说矛盾呢？因为他心底里面，因为基督徒， 他都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分享自己的信仰，即是他仍然期待有一个机会，但他不会去主动去将他的信仰去分享。咁其他嘅年龄层嘅人呢个百分比就冇咁高嘅，即係冇话一半嘅人呢就係、是、有个咁嘅感觉。譬如话係 baby boomers， 即係60到78岁，佢哋大概有 19% 有咁嘅諗法。即係大概五分一嘅人有信徒係有咁嘅諗法。再年纪老啲嘅79岁以上亦都係有五分一人有咁嘅諗法。Generation X 呢，这个 X 世代呢都是得 27% 而已。特别是这个千禧世代。千禧世代其实是什么世代呢？就是一个开始这个的数码年代，这个 coming age of digital era， 是一个开始这个数码世代的年代。是他们经历很快的这个的所谓科技的发展的年代。是开始去广泛使用这个互联网，广泛使用这个社交媒体的年代。那么再进一步他都有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呢？原来他这个文化在他那个的教育或者成长里面，他很着重一个的所谓尊重他人的想法，叫 be yourself。 be yourself 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对他人的生活的选择做任何的批评，即是人有人的生活，我要尊重他人的生活和选择，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和选择，每个人都 be yourself 的时候做回你自己，就变成很怕将自己的一些观念去跟人分享，因为怕其他人会觉得你是侵害他的思想，或者是影响到他的个人选择。这种的思想的模式很多时候就成为他的阻碍，全福音的阻碍。这个年龄层我们看回再讲返去睇呢，就係佢係一个矛盾嘅一个嘅组别。因为佢当中有 94% 嘅人呢，呢、这个千禧世代嘅人呢，係认为俾让人哋去认识耶稣係一个非常美好嘅事。你可以想象到佢嗰种嘅心里嘅矛盾。佢好肯定比其他人认识耶稣是好的事，但他自己又怕他人的拒绝。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或者再深入一点他再看回，他都看到非基督徒为什么很多时候不愿意跟基督徒接触，他都有这样的调查。主要两个原因。如果问回基督徒，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最着重哪两样东西呢？你觉得自己去传福音之前，你要准备哪两样事是你最重要的呢？这方面呢，就是无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大家同意的。第一，就是你要对于这个道理有深切的认识，对于圣经有深切的认识。所以传福音的人他们都会很着意去学习圣经，这个此其一。第二个共通点就是说，他们是对于他自己信主的经历很乐意跟人分享，就是他自己亲历神的恩典，他很乐意有信心这样跟人分享。咁呢两点其实非基督徒同埋基督徒都系认同，唔系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而 一个环节就话乜嘢令到啲非基督徒唔愿意去听基督徒去传福音咧？乜嘢令到佢哋有反感咧？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佢就觉得基督徒系唔善于聆听嘅，唔善于聆听，亦都习惯批评。不善于聆听，习惯批评，或者讲得简单一点，就说他们觉得基督徒很多时候你跟他讲的只是有他讲，他不会听你讲的，他只是将自己想讲的话告诉你，他没有去愿意聆听你的情况，很多时候还加了很多的他的判断，很多的判断在里面。原来非基督徒不是很喜欢你用这样的态度去跟他说的。非基督徒很多时候有个研究，这里再讲，其实 30% 的人就喜欢随心的一对一的交心的对话，即是可以大家跟他有交流的倾谈，而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你将你的故事话给他听，而是不 去听下别人的他的情况。这个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叫习惯的批评。或者其实如果讲得白一点，就是说他觉得基督徒很多时候你跟他讲，他很快就会有个的论断，有个的 judgment， 就告诉你哪样是好，哪样对，哪样不对，很快就会去到一个的论断，一个批评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这些调查报告也都反映回，其实圣经很多的教训，同样圣经教我们要多些去听，慢慢去讲，也都教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 去论断人， 去 judge 人家，去做很多的批评。在这个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些非基督徒是有这样的担心或者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态度或者方式做一些调节呢？现在讲的是那个的方式和态度，不是讲那个道理。道理我们依然大家都认受的，就是我们要对于圣经各方面的学习要有一定的认识。第二，能够有信心将自己在神里面或者自己信主的经历可以同人分享。但是在这个分享过程之中，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就是多一点的聆听呢？少一点的批评呢？我们看回传福音，很多时候的障碍除了我们的技巧不够的各方面之外，就是我们本身有一个的恐惧，我们怕人家不接受我们。其实好像上星期我们同工有说，我们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实际的预期，好像我们刚才所说这个日本兵那样，你用很多的方法去将这个信息传给他都未必会接受。当然我们要优化我这个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要停止去放弃将这个信息去传出去。其实我们今天所读这段圣经，在保罗的书信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七节，大家可以看看，是保罗引用回这个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个的美丽的脚踪。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七节，很快读读，作为我们今日的结束。但他们凡呼求主的名的人必得救，但他们没有信他，怎能够呼求他呢？没有听闻，怎能够信呢？冇人传讲，点能够 听闻呢，冇受打发点能够讲呢？好似圣经所讲，传福音嘅人，佢哋嘅脚中系何等美善啊！但系唔系每个人都接受福音。以赛亚曾经讲过：主啊，边个相信我所传嘅信息呢？喺度第十章所讲，呢度就十三节一路提到第十六节，好浅白，好容易明白，就话我哋唔好放弃传福音呢个责任。虽然我哋知道唔系容易嘅事，亦都知道当我哋传出嘅时候，好似就话系咪啲人系唔听嘅咧？边个会信我所传嘅信息呢？耶稣他在传道的三年里面，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他，而是很多人其实都是反对他。他的脚中，他的脚是美丽的。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是有一个的妇人去到那处，去用个眼泪流出来去洗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去抹干他的脚，然后去锡他的脚。这个是美丽的脚，因为他将这个美好的信息带给到他们。有相信的人，相信的人就会视这个的脚是美丽的脚，但也有人是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将这个的钉去这个耶稣基督的脚，令到他流血受苦。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去接受这个的好的消息。我们要有一个的实际的预期，但是我们就算有一个实际的预期，我们对于受众或者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有一个了解，不是代表我们不去传，而是我们继续去传，而是传的方法，我们要找一个方法能够令到他人容易接受。好像刚才我讲那个的北美洲的例子，一个的调查报告，其实只是一方面，一个片面的，有很多方面我们都是可以继续去思想。问题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个福音传开？我们有没有这个美丽的脚呢？我们这只脚是不是时时就坐在这里翘埋只脚呢？但是我们是愿意是走出去，去奔走，去将这个信息去带给人呢？这个不在乎我们只脚的外表，不在乎我们只脚当中有几困倦，有几多个艰难，有几多个苦楚，而在乎上帝的作为。有上帝的同在，这里说上帝已经战胜了，这个好消息就是说上帝已经战胜了。我们只是一个 messenger， 我们只是一个使者，将个好消息传出去。好像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就是我们有个圣灵，神是好像在个大使命里面提到，就是他会赐下我圣灵去帮助我们去履行这个的传福音的工作。不代表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愿意去做，我们的脚就成为美丽的脚。就愿神祝福的话语，现在请进赞美诗，然后请林家华兄弟为我们祈祷散会。
感謝上帝俾我哋係今日有一個好好嘅安息日，俾我哋即係喺一個好寧靜嘅環境之中，係喺神你面前學習同埋聽上帝你嘅道理。今晚亦都係俾我哋聽到一啲係好重要嘅教訓，就係點樣去為上帝去傳福音，亦都係我哋係需要真係裝備好自己，係喺上帝你面前係學習，能夠係即係敢於去向其他人係有智慧咁去將上帝你嘅道理係傳開。亦都係呢啲係一啲繼續需要做嘅事情。亦都係今晚亦都係好感今日好亦都好感謝上帝俾我有機會嚟到溫哥華去同教會一齊嘅聚集，求神你嘅靈亦都係祝福我哋香港同埋溫哥華嘅教會嘅將來傳福音嘅工作。以上嘅禱告都係奉主命嚟求，誠心所願。